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科技的裁员潮仍然未停止，各个母公司 Alphabet 礼拜五表示，公司决定裁员约12000人，占员工总数的 6%。 这个是继微软这个礼拜宣布裁员10000人之后，另一家大规模裁员的直谷科技巨头，这个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谷歌正面临数字广告业务放缓的困境，它的云计算部门继续落后于亚马逊和微软公司。 Alphabet 的裁员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各个团队，包括人事部、一些公司职能部门以及工程和产品团队。裁员亦是全球性的，并立即影响到美国员工。在此之前，谷歌的另一次重大裁员是在2009年，该公司当时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约200个销售和营销团队的职位。美国电信公司 T-Mobile 星期四表示，11月下旬公司网络受到黑客入侵，3700万客户数据被泄，包括地址、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 T-Mobile 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该漏洞是在1月5号发现的。该公司表示，根据迄今为止的调查，被盗的数据不包括密码和 PIN、 银行账户或信用卡信息、社会安全号码或其他政府 ID。 这家无线运营商正面临着两年来第二次重大数据泄漏。 T-Mobile 称，黑客活动始于去年11月25号。去年7月， T-Mobile 同意向提出集体诉讼的客户支付3亿5000万美元。之前该公司在2021年8月披露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和驾照信息在内的个人数据被盗，近8000万美国居民受到影响。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月访问北京之前，美国向中国列出了华盛顿的红线。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实质和安全援助。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蔡斯礼拜二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进行了交谈。迈克尔·蔡斯注意到有关俄罗斯运输机多次访问中国的报道。在这个之前，中共在这个月较早时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建议，他提出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商讨避免军事冲突。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五在塞内加尔接受 CNN 专访时警告称，如果联邦政府用尽非常措施，未能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全球影响。最小的影响是美国债务评级下降，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耶伦的警告是在美国礼拜四触及国会设定的314000亿元债务上限后发出的，这个迫使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措施，以保持政府偿债能力。耶伦说，如果发生债务违约这种情况，我们的借贷成本就会增加，每个美国人都将看到他们的借贷成本增加。最重要的是，如果未能按时支付到期款项，无论是债券持有人、蛇安金受益人定是我们的军队，毫无疑问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并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疫情自12月7号起再度大爆发，1月8号中共放开出入境限制，不再实施之前的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而当前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每个礼拜有多班香港国泰、上海东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不过尽管有大批中国大陆游客入境纽约，并没有带来纽约市疫情升温。纽约市在1月8号之前及之后的疫情数据都基本持平。根据纽约市政府发布的 COVID-19 检测数据，截至到1月18号，纽约市过去7日平均的阳性率是 6.8%。 从1月9号到1月18号这10日内，纽约市的7日平均阳性率介乎 6.3% 至 7.3% 之间。对比1月4号之前，纽约市的平均7日的阳性率是 8.1%， 显示相关的疫情数据基本持平。 随着通货膨胀持续下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将在最近的两次政策会议上都加息25个基点，之后至少到年底都可以维持利率不变。路透社近日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80% 受访的市场专家预计美联储将在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如果实现这一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将提升至 4.5% 至 4.75% 区间。剩余的受访者就认为将加息 50 个基点。其中有一家是与美联储直接打交道的一级交易商。此外，大约 67% 的经济学家预测3月份的利率将再升25个基点，达到 4.75% 到 5% 的峰值，这个同利率期货定价相符，但比美联储在12月会议结束时发布的2023年预测利率中值低25个基点。圣何西民主党众议员 Alex Lee 计划提出一项法案，对加州的极富人群征收新税，从明年开始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群税率是 1.5%， 从2026年开始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群税率是 1%。 Alex Lee 表示，如果这项税收法案获得通过，将影响加州 0.1% 的家庭，并为加州增加216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加州议会，过去征收财富税的尝试都没有取得更大进展。去年的版本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没有在任何一个委员会中进行表决，但 Alex Lee 认为这一次立法更有可能成功，部分原因是加州预计有225亿美元的预算缺口。礼拜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非洲塞内加尔的演讲中指责中共政府的贷款导致非洲经济恶化，并提到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亦对外界构成影响。他提到北京为非洲制造了大量债务，而俄国的战争和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已经导致非洲正在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些问题对非洲的经济制造了不必要的拖累。耶伦说，美国与非洲政府之间的合作具有良好愿景，他认为中共提供的贷款更加似是看起来不错的交易，但是各国需要警惕，因为这些交易可能不透明，最终无法真正造福于人，他们会为国家留下债务，挪用国家资源，并且破坏环境。在发布这一轮讲话之后，耶伦将继续代表美国出访非洲国家赞比亚，之后耶伦将前往南非，他将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之后抵达该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五说，美国会在下个礼拜对俄罗斯私人军事集团雅格纳和他在全球的支持网络实施额外制裁，亦会将这个俄罗斯雇佣军组织定性为跨国犯罪组织。雅格纳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到该国军事领导人之间关系紧张。白宫上个月表示，雅格纳集团已经由北韩接收了一批武器，用来帮助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这个是该组织在俄乌战争扩大角色的一个迹象。美国会根据行政命令13581宣布雅格纳是跨国犯罪组织，冻结雅格纳的任何美国资产，还禁止美国人向该组织提供资金、货物或服务。对中国的超级富豪来讲，过去两年面临艰难形势，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一度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上发家致富的富豪。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创办人许家印的身家暴跌 93%， 曾是亚洲第二大富豪许家印。他财富已经由2017年巅峰时期的420亿美元跌到大约30亿美元。恒大是中国负债最多的开发商，背负3000亿美元的债务，自2021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核心。路透社之前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当局要求许家印动用部分个人财产，用来帮助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应付款项。 最近几个礼拜，冬季暴雨为整个加州造成巨大的破坏。在旧金山紧急事务办公室方面估计，到而家为止损失总共大约是$460,000。但这个数字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该办公室的初步估计，旧金山的公共和私人财产损失是$2,500,000。院外市属财产损失是$2,100,000。这些损失包括被浸的房屋和企业、山体滑坡造成的损失以及损坏的基础设施。美国国家气象局湾区办公室之前报告说，在1月初旧金山市中心经历了自1871年以来最潮湿的10日。由于担忧国家安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加入禁止 TikTok 的行列。缅因州是最早一个宣布这个禁令的州，同时企业和学校亦有望跟进。缅因州信息技术部礼拜四通知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TikTok 可能对该州的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要求在2月1号之前由连接到网络的州设备和个人设备中删除该应用程式。截至目前，美国已有20几个州和联邦政府禁止在公共机构设备上使用 TikTok。FBI 和联邦通讯委员会都警告说，字节跳动公司可能会和中国政府共享 TikTok 用户数据。议员卢比奥·加拉格尔正推动在国会山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他们在上届国会推动立法，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